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根据生产力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监狱的日均在押人数已达到八年来的最高点。在2024到2025财年，每天平均有超过45000名成年人在押，这一数据较上一财年增加了约2500人。随着在押人数持续上升，相关财政支出也大幅增加。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澳大利亚监狱系统的年度总支出增长超过了49%。罗伯特·蒂克纳曾任联邦内阁部长，现任司法改革倡议组织主席。他说，这些数字表明，每年都有数十亿澳元被投入到一种早已被证明行不通的治理路径中。我们正在走美国的老路，不断兴建更多的监狱和青少年拘留中心。正是这种模式让美国成为了监禁之国。我们目前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但也正在快速的接近。我们现在每年在监狱系统上花费73亿澳元，另外在青少年拘留中心上花费10亿澳元。然而，和监狱人数和成本不断上升形成对比的是，多项犯罪率实际上正在下降。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犯罪受害调查数据库显示，财产损毁、入室盗窃、机动车盗窃等家庭财产类犯罪在过去10年间均呈下降趋势。多数暴力犯罪同样有所减少，包括袭击和抢劫，仅有性侵案件数量略有上升。蒂克纳指出，在押人数激增与犯罪增加的关系并不大，更多源于日趋严厉的法律与刑事政策。事实上，从许多主要犯罪指标上看，违法行为的发生率是在下降的，这非常了不起。但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对于入狱人数不断升高的关注，而且这并非某一个政治阵营的观点。这种收紧刑事政策的趋势在各州和领地不同政治阵营之间普遍的存在着。2024年，昆士兰州联盟党政府在让昆士兰更安全框架下推出以成人之刑惩罚成人之罪政策。2025年，维多利亚州工党政府也跟进，出台新的暴力犯罪按成年人刑期处理的法律。维州还实施了其所谓的澳大利亚最严保释法，包括对累犯实施更严格的保释审查标准，以及新增违法保释条件的刑事罪名。新南威尔士州于2024年收紧保释规定，北领地也在去年采取了类似措施。北领地惩教事务部长杰拉德·马莱恩在向 SBS 提供的一份声明中，为该州更为严厉的法律进行辩护。声明写道，
Crime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had reached an unacceptable level with serious offenses.
北领地的犯罪水平已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严重犯罪往往由多次获准保释的人员反复实施。本届政府已加强对重复犯罪的惩罚，收紧保释制度，并赋予警方必要权力以保护公众安全。我们的立场始终明确，社区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传达的信息也非常清楚，如果你违法，你就会被追责。但专家指出，更严苛的保释制度正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塔利亚·安东尼是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他表示，在全国范围内，严苛的新法正在使获准保释的门槛不断提高。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过去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当事人理应获准保释的案件中，如今几乎形成了一种默认前提，即认为当事人会再次犯罪，因此不再享有保释权利。他指出，更严格的保释法律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未被定罪的情况下被羁押候审，时间可达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所以，一旦警方拒绝保释，法院也做出相同裁定，当事人就会直接被送入监狱。 有时羁押期是几个月，如果案件比较严重，甚至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即便最终被判无罪，当事人也不会因为这段被押的时间获得任何补偿或抵扣，所以这实际上严重削弱了公平程序的权利保障。到2025年，候审羁押人员已占全国监狱在押人口的 40% 以上。安东尼教授指出，某些群体的这一比例尤为突出，例如女性和第一民族群体。我们看到某些群体的增幅非常明显，例如在新州，最近一个月女性在押人员出现大幅上升，目前新州约 60% 的女性在押人员仍然处于候审阶段。最新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监狱中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比例严重偏高，占成年在押人口的 37%。内利塔·维特是维多利亚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同时担任全国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法律服务机构代理主席。他表示，更严厉的保释法律是第一民族入狱人数长期上升的关键原因之一。
This has primarily been driven, of course, by punitive changes.
这一趋势主要是由全国范围内对保释立法的惩罚性调整导致的。这一变化始于对毒品类犯罪和特殊理由等审查标准的调整。较为更具有惩罚性和更严格的制度，这也意味着未判刑的在押原住民人口急剧上升。专家指出，生产力委员会本周公布的高再犯罪率数据再次清楚表明该体系正在失灵。报告显示，在2022到23财年获释的服刑人员中，超过 44% 在两年内再次入狱。而在所有州和领地中，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再犯罪率最高。维特表示，这清楚地说明那些增加入狱和再犯罪风险的结构性问题长期被忽视了。
A lot of the time, they have significant mental health issues.
很多时候，他们不仅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还身患残疾，长期无家可归，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无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药物滥用，还是其他社会与情绪健康问题相关项目和服务，往往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选择把钱投在监狱。如维州最近就投入了11亿澳元用于监狱建设，却对人们真正需要的支持服务一毛不拔。蒂克纳曾任联邦原住民事务部长，也曾担任新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律师。他强调，政策的重点急需从扩建监狱转向解决导致反复入狱的根本问题。很多人出狱后直接流浪街头，没有住房，也没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再次被卷入整个系统。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澳大利亚，真正讨论如何为出狱者提供重新开始机会的政治人物少之又少。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